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暑假的假期，可能是啊，所以我们相信有很多人都在出行当中。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把它叫做“谁能去爱”。当我们先想到“爱”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男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哈，情感上的爱。但是随着你年龄慢慢变大的话呢，你就会去有更多的对于爱有更多的理解。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好像人们都在呼唤着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歌颂着爱，都在寻找着爱。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这样，无论你是年轻的时候想要找这个男女朋友，还是你年龄渐渐大了，你也希望能找一些老朋友，被老朋友所关爱，和他聊聊天，然后自己很开心，感受到被爱。或者你收到了一份遥远的问候，你也感觉到很温暖，你也被爱。那爱是一件非常让我们温暖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在生活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可能对于物质的需要的话呢，大概都比较容易得到满足。你想要吃什么，你想要买什么，你想享受什么差不多吧，我们大概都差不太多啊，每家每户都是大概都那个样子。那我们可能更需要想要盼望的是获得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慰藉，这种温暖。好像我们这个物质上的这些东西，这些需要，好像我们已经很充足了，不能说很充足了吧当然我个人经济对也不是那么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好像我也没有觉得我比谁差太多，我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大的需要我觉得大概是那样。但我们内心当中对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上的慰藉，那种被关怀，然后你见到人之后你有怜悯的心肠然后这种东西，这种生命好像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非常欠缺的如果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在这个高度，可能我们这个在爱，在温暖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地方好像只有这么大的一个高度是有个很大的空，甚至我们因为这个空的这种空缺这种缺陷，以至于我们极力的想用物质上的这个需要来填补我们在爱上的这个需要结果呢发现其实是填不满的就是你不断在累积这方面，但是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最需要被抚摸，最需要被慰藉，最需要被触碰，最需要被拥抱的地方就好像一直空在那里，好像是那么干渴的停在那里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在呼唤着，这个世界上都在呼唤着说，我们希望能出现更伟大的政治家来拯救这个世界如果美国和伊拉克打仗，他们就呼唤着能出现更伟大的军事家，或者发明出更伟大的这种先进的武器来拯救这个世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我们的心里很清楚知道，这些都不会让世界得到拯救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来说，我们只是盼望着一个真正有爱的能量的人出现注意我用这个词我用爱的能量的人出现如果说我们说爱，我们都懂，我们都明白要去爱我们都知道应该去爱但是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有谁是有爱的能量呢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都或多或少，但是我们的爱的能量好像很有限那这个能量，有没有一个能量很大的人能出现让我们得到拯救呢就像我们运动一样，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跑五公里应该没问题，但是在座有多少人可以真的跑五公里呢有多少人真的可以跑五公里很轻松呢那是一种能量的问题这种能量不是我们理性上知道我们就拥有了，不是的，那个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理性上知道只是 这个刚刚起步，刚刚开头，你真正拥有一种可以去爱的能量，那个是和你知道的距离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圣经当中一直在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谁能够去爱，谁具有爱的能量。我们很喜欢的诗歌，我们喜欢的都关于爱的一段的这个经文，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当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小时候听到词，我说这个爱好可怕，这个爱可怕到这个地步，不仅仅要忍耐，还要恒久忍耐。哦，天哪，这个是个什么样的爱啊？但是实际上在希腊文当中，他谈到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他把那个忍耐当作一种能力。他说爱是一种可以具有忍耐的能力，它具有一种可以忍耐别人的能量。今天的一个小年轻的这个年轻人男女去爱的时候，他们往往受伤，是为什么受伤？因为他们自身不具备可以爱的能力，他们那个能力就一点点别人表现很好的时候他就爱他，别人表现得很差的时候，别人今天被老板骂了今天出门堵车了今天这个公司被扣奖金了，然后来见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个苦瓜脸，他就没有办法去爱他，因为他的爱很有限所以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不是在呼唤着说我们应该去爱，我们是在呼唤着真正有爱的那种能量的人，那种能力的人真正能释放出流淌出爱的人这种人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其实是不多见的，是比较少的。爱的道理是每个人都懂的，只要你在教会里面泡两年你学习能力稍微强一点你在教会里面泡两年，你都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是爱我们都应该去爱，这种爱是舍己的爱但是泡两年不等于你那种生命的那种能力出现了。我觉得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有能量的人，能力的人那种能够去爱能量的人，他是生命是强健的，而不是有生命，不是苟延残喘的生命，对不起我用这个词不是苟延残喘的生命，而是真的能跑能跳能歌唱能赞美能感恩能够指责罪孽，能够在罪恶面前认罪的人，是需要有这种生命能力的人能量的人。我用这个词，我其实不太知道究竟用哪个词比较准确我只是想传达这个意思。那在今天的13章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对话那我先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8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我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那这个13章这个从这个13章当中，这个耶稣和门徒们的对话就从今天当中就开始了，当然之前也开始了，但现在这个对话就是变得更集中了。到14章的时候，就是多马、腓力那个犹大，就另外一个犹大，他们都轮番的出现来开始和耶稣有对话，这个对话就开始了。但是在这些系列的对话开始之前，耶稣先谈了一个命令，就是他最重要的，他要离开了，他离开了之后最后的一个交代，就是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甚至他说当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就是什么是基督教的标志， 告诉我什么是基督教的标志，不是在一个建筑上面有十字架就是基督教的标志。这个标志在在美国的这个大街小巷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在这个建筑物十字架下面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的人他们是否活出了彼此相爱的生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在一间教会里面有这个外壳的这种数量上的多，这个外壳上的这个规模的大，和在这个内在的生活的群体当中生命的那种匮乏，生命当中的贫瘠，这个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第一次来这个西方，我就觉得哇，这个社会有这么多教会，哇，这个社会多美好。我们在中国我们都不敢有十字架，我的教会都不敢有十字架，都不敢挂在外面，我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说如果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十字架该有多好，我觉得这真是好地方，真的是太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十字架下面的里面的人，他们是否他们的那个标签是不是来到教会聚会这就是他的标签？不是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个才是标签，那个标签是那样或者是抽象的不是那么外显的，是那样内在的一个标签。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耶稣所留下的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我们先想到的就是刚才说了，我说是男女之间的爱然后爱是浪漫的爱，特别是在这个17、18世纪这种这个文艺复兴过后，然后实行了一段这种西方出现了这种浪漫主义的浪潮之后，好像人们认为一谈到爱，那种爱就是那种浪漫的罗曼蒂克式的爱那种它的特点就是那种新鲜的刺激的是那种那个让人有新意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这里特别谈到爱的时候，他说怎样爱呢？什么是爱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想。所以那个爱的标准，很多年轻人说那个好像要浪漫，要求婚要有这个晚餐要有什么什么这个对不起，这个好不好？这个好，当然也好这个不是不好，我不是反对这个。但是对不起，这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谈的爱。我不是说那个错，那个也挺好，那个也对。但是对不起，你不要用那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基督教的爱。我们基督教的爱不以那个为标准。有没有鲜花，有没有音乐，有没有罗曼蒂克，有没有晚餐有没有是不是新鲜的，甚至我很坦诚的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这个夫妻之间的相处也好，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好，往往不是新鲜的。往往不是新鲜的。老夫老妻之间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没有那么多刺激的那个其实不太符合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标准。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谈到爱的时候，那个爱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怎样去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那这段经文当中谈到说我怎样爱你们的爱，其实是在13章，我们这因为这是3章结尾，13章前面的那段经文，这是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他谈的这种爱不是一种罗曼蒂克的爱，不是那个男生和女生都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光鲜，然后打扮得梳洗打扮得非常漂亮，然后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去展现给对方，然后对方也看到了一个最美的一个样子的人，然后就觉得哇，心旷神怡简直不是，是你去洗一个人的臭脚对不起，我用这个很粗俗的词，就是脏的脚就是臭的脚我曾经在讲这篇，讲13章，讲那篇第一篇道的时候，我就谈到说，那些人穿着人字拖在那个土路上走，那个土路上充满垃圾泥水充满着动物的粪便在那样风沙很大的地区走到一个人的家里，你去洗那样的脚他说什么样是爱？爱，我在那一次的讲道当中谈到，那种洗脚的爱是它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哪两方面？第一种方面 接纳别人的不足。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能够接纳，你能接得住，说白了你 hold 得住，对吗？你 hold 不住啊，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啊。当你和一个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都很好，因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大家距离感很强，大家都很客气，大家都很礼貌，当然没问题。但是随着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越来越密切，他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他讲话的方式，他的动作，他的想法和你不一样。你这关系还能继续吗？你能不能接得住这样的人呢？我说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都是说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光鲜，约好了时间精心打扮的见面，但是每一天住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天袜子这个什么拖鞋满天飞的时候，你接不接得住啊？你有没有爱的能力啊？我们在一间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刚来到一间教会，我们觉得教会是那么美好，每个人都那么客气，那么友善。可是我们深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深入到教会的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和人和人之间彼此去碰撞，去接触，去碰撞，发生摩擦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啊？你能不能去接纳对方是不足的人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这个美好完全的人，没有啊，每个人都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说，问题不是说你面对的是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问题的根源是你是不是能够接住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你把所有的指望，所有的盼望都盼望在你能遇到一个没有问题的人，我告诉你，你就绝望了，你一定绝望了。你只有把盼望放在说我是一个可以接住问题的人，你才能面对身边的人。所以那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们。好，所以这里谈到说13章结这个结尾的时候，耶稣谈的说我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他说我怎样爱你们，这种爱就是前面刚才那个在洗脚的时候说我是你的夫子，我也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那第一，彼此洗脚的爱，第一个就是接纳别人的不足的爱，第二个是什么？是可以敞开的爱，对吧？我以前讲过，我在这里就回顾以前我们所讲的经文啊。我今天要给你洗脚，拜托你愿意脱下鞋把脚给我洗吗？你也不愿意啊。如果你的脚很脏啊，如果你的脚很丑啊，如果你的脚这个上面的怎样怎样，你愿意把脚拿出来让我用手去触碰它吗？你也不愿意吗？在教会当中就是这样吗？教会当中我们内心当中的世界，我们犯罪，我们这个看黄色网站，我们和在家里和丈夫吵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诡诈污秽，我们不愿意和别人说呀。我们干嘛要跟别人说呀？我们不愿意敞开。所以在这个洗脚的爱当中，是你把生命当中最见不得人的，最不愿意被别人触碰的地方敞开给你的弟兄，给你的姐妹。我觉得这是教会当中非常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处。所以这种相爱是实实在在的，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然后他鼓励人们的行动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啊。所以我在讲这个31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必须要把前面的经文稍微提醒大家去回顾，说我这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相爱。可是拜托，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啊，这一群人啊，这群人不是一群善茬，我们说不是一群善茬，不是一群这个好人。这一群人在耶稣上耶路撒冷之前彼此争竞，说谁为大啊，谁能当到这个左丞右相啊。一个妈妈去找来这个耶稣，去找耶稣说，哎，我这两个儿子将来你的国啊，这个复国的时候让这两个儿子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哇，这一群不是一群很和睦的人。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说我要去，你们现在不能去。那西门彼得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他说 在这个关系当中，在这个人的关系当中，这十二个门徒跟随着耶稣，在这十二个人当中，我彼得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彼得愿意为你舍命。我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我们教会的牧师哈、啊、在这里说他要去短宣，那个短宣的地方很苦很累啊，付很大的代价，他说他要去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说牧师我愿意跟你去啊，我觉得不一定啊。大家会觉得哇、哦、这个牧师好了不起，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去那个地方那么远，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牧师的事，那不是我的事啊。我觉得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哎。那我们还记得前面彼得在面对耶稣洗脚，一个人一个一个洗脚，洗到彼得面前的时候，彼得说，夫子，你要洗我脚吗？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我们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啊拒绝啊？因为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其实是活在一个等价的交换的世界当中，他觉得要想获得爱必须配得获得爱，就是你想获得爱，你想获得别人对你的爱，你必须得配，你不配的时候你得不到这样的爱啊。当耶稣要洗彼得脚的时候，彼得说我不配啊，你是夫子，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我不配拥有这样的爱，你不要给我洗脚啊。那在这里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他说你要为我舍命的时候，他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说，耶稣，我配得你来爱我，因为我愿意为你舍命。我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我比其他的十一个人更强一些，我愿意为你舍命，我愿意跟你去，无论你往哪里去，多么艰险，多么大的难主，我为什么不能跟着你？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达完全是人类世界哈，就是在一个等价的世界当中啊、会有的反应。这样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彼得这样的人啊、然后他虽然是大嘴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这样的问题，看起来比较浅薄，但是他的心里头是真实的，是正直的啊、是诚恳的，也是热切的啊、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啊。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群体当中，不仅仅是他，在这个大家都活在等价的世界当中，十二个门徒当中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那在十一章，我们第一次在这里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讲十一章。那十一章当耶稣要为治那个拉撒路的那个病，然后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时门徒就说这个拉比，现在犹太人都最近都要用石头打死你，你还要去吗？然后当他们要去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人，就是谁呢？就是多马。多马说我们也和他一起去死吧。就是当耶稣决定要去耶路撒冷，明知道说犹太人要打死他，然后多马说了一句话，多马说我们跟着他吧，我们跟着他吧，我们跟着他一起去死了。所以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之前，其实不是他先说的，老早多马就说了这样的话啊，老早多马就鼓励大家说我们去和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一起死吧啊。所以在这个门徒当中，大家都在不断的在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表这样的一个忠心。那我不是说这样表忠心，表这样的决心，这个是不是假的？我不说这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假的真假很难，我很难界定。但是从行动上来看，他们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啊，至少多马和十二门徒啊，和其他十一门徒，他们真的跟着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彼得的话，就是当被捕的那一夜啊，当我们进入十四章的时候，其他的十个门徒都逃跑了啊，这当然犹大老早就跑了哈啊，那其他的人都跑了，其实彼得也真的跟着耶稣，彼得也真的跟耶稣。当然，我们以后会讲的时候会讲那个细节，所以这个真的是他们有这样的心，但是问题是， 啊，这哦哦，对，对不起啊。那在这个人是活在等价世界当中，那你还记得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另外一个人就是犹大哈，在之前耶稣被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用香膏来膏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哎，为什么不用这个钱去用这个香膏换30两的银子去周济穷人呢？”他说：“这不等价。”耶稣，你为什么用这么为什么要用这么香膏来膏你呢？这不等价啊！然后，当然，这个约翰就特别补充说，这个犹大他其实是常常拿自己啊，拿自己这个拿这个钱囊哈、啊，对不起，拿这个袋子里的钱囊。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中，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我们随着这种商业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推及推广，随着这种卖商平台的普及化，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小商人，我们都在算计我们的人生，哪里的投入回报率更高。在这件事上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很多姐妹们在一起聊，就是哪买东西最便宜，哪的什么品牌的东西性价比最高。好，我们不仅仅这样去买东西，我们也这样衡量我们的人生。请问礼拜天下午来教会有性价比吗？有什么回馈呢？你去探望一个弟兄，探望一个姐妹，听他发牢骚，有什么回馈呢？有什么收获呢？好无聊啊，不是这样吗？啊，同样的时间地点，我开车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好吗？就是我们会把那种买东西追求性价比的思维放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在计算着合适吗？不合适 啊上海人叫说划算不划算啊？哦，就是这样的，你划算吗？划得来吗？划不来啊！划不来的事情不要做。他说，只是说我为你们为你舍命啊，这个舍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把我们的命舍了，舍时间也是舍命，舍金钱也是舍命，舍精力也是舍命。你听一个弟兄姐妹唠唠叨叨说他以前的故事，是的，在那吐槽啊，吐他的苦水，那也是一种舍命啊。我听这么多苦水，那我不如去听个交响乐，我不如听一个听一段什么脱口秀，那我听个脱口秀让我多爽啊，让我多愉悦，我为什么要听这些苦水呢？听这些苦水有什么益处呢？啊，性价比很低啊，我花都是同样的时间精力，我去听苦水干嘛呢？啊，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等价的世界当中。那我们也在上一次的经文当中特别谈到犹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崩塌，这种崩塌是从一个他发现十三当中，他发现跟自己跟随了3年半时间的耶稣原来最后无能到这个地步，要通过洗脚的方式来联络和门徒的感情啊，就是他在想耶稣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师最后这个叫做什么黔驴技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笼络住他的门徒，居然去洗门徒的脚。他说这样的人完全不配我来跟随。你愿意跟随一个去给别人洗脚的人吗？哦，这个我曾经也讲过。你愿意去跟随一个去洗别人脚的人吗？你当然愿意跟随马斯克，对吗？啊，他的股票应涨吗？我怎么去跟随一个去洗别人脚的人做他的门徒？我丢人都丢死了。但是当后来我们这也谈到过，当犹大自杀的时候，他发现说，我怎么选错了？我怎么选错了？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原来他能复活？原来他真是我们的弥赛亚。原来我是不配得他来原谅的人。那个彼得就回转了，彼得就哭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就哭了，就来到继续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可以赦免可以谅解。 大卫写诗说得赦免其贵罪遮盖其过的这人变为有福。保罗在写罗马书当中谈信心的时候，他谈了两种信心。第一种信心是亚伯拉罕信死人复活从无变有的神。他第一种信心是神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这是一种信心。信死人复活从无变有。他又谈了一种信心。在罗马书当中保罗谈另外一种信心，就是大卫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什么信心？你相信你是那样那样的烂，你在一个罪恶面前你无数次的犯罪，无数次的跌倒，你自己都懒得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祷告了，但是你仍然相信上帝是可以赦免你的上帝。哇，这也同样是一种伟大的信心，了不起的信心。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个上帝是能够接纳你这样一个烂人的上帝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当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当我们在灰心沮丧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我们说上帝，你还愿意接纳我这样的人吗？我能为你做什么吗？我都自己都懒得在你面前悔改祷告了，我都屡教不改多少次了，你还会赦免我吗？所以他自杀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不配的自己，这个是极度的一个绝望的一个生命的光景。但是在这个等价的世界当中，耶稣在强调一个说，我们不是活在等价的世界当中，我们是活在关系的世界当中。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特别去矫正的一个思想。等价世界的这种逻辑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真实的出现。我们每周来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每周来聚会，我每个月十一奉献，我曾经服侍过这个人，我曾经服侍过那个人，我曾经在教会当中热心过，你为什么不恩待我？我们这么想问题的就是活在一个等价的世界当中。上帝，我为你做了一二三，你应该为我做四五六。我们常常是这样思维。但是我们不是活，信仰不是活在等价的世界当中，信仰是活在关系的世界当中。我特别想强调关系的这个世界。当彼得说主啊，我为你舍命的时候，耶稣非常无情的揭露他的状况，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这个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但耶稣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是说，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彼得本人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是一个虚假的人啊。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这个是假话啊，这个是吹牛，不是。问题在于说他有这样的心，他没有这样的能量啊，他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去爱一个死囚犯被抓起来的死囚犯的能量啊，他没有这样的能量啊。这个是更真实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每个人不是这样吗？我们说我们愿意去爱，可是我们真的面对那个人的臭毛病的时候，看那个人屡教不改的时候，不用说对别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都觉得说啊，这是放弃了，我真的是懒得管了，我真的是心伤的透透的了啊，我真的是够够的了啊，我如何如何。那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光景吗？耶稣在这里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在鸡叫之前没有多长时间，这个话可能是两三个小时之后那个就是发生的事情，你就要三次不认我。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像彼得一样，在很多的时候，就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像彼得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就表明我们像彼得一样有一颗愿意为主舍命的心。你别告诉我你连这样的心都没有啊！如果你连这样的心都没有的话，真的你要想想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你受洗的那一刻一定是罗马书第六章当中说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好，这个是一定的，从基督既为我们死了，我们从此就不再为自己活，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这个都是你受洗的时候你好好去想这些经文，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苦恼不是说我们不愿意为主而死，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真的没有那种可以为主而死的能量，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在平淡乏味的生活当中好像消耗掉了我们的热情，好像消耗掉了我们的所有的这种情感上的那种冲动的那种力量，好像没有了。我们好像被岁月磨平了，我们是好像那个棱角分明的石头，在这个河水的滔滔的涓涓不这个溪流当中冲刷当中，我们变成了光滑的鹅卵石。我们没有那种力量了，我们活得和世界上的人活得差不多，我们活着活着之后，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希望说我们能活成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在教会泡的时间泡得太久了，我们就活的时候，哎呀，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啊，谁没有软弱呢，我们都软弱啊，我们就成了这样的人。那这里头谈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里不是耶稣在指责彼得说你不行，你根本就没能力，你跟我说这些大话干什么。当然这段经文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在路加福音在马太马可当中都特别提到彼得最后的认罪。彼得呢，在当彼得听到鸡叫的时候，他能回到主面前，很大的一个原因乃是因为主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了，你将来会这样。这个话为什么说在这里说会有一个作用，把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拉回来，拉到耶稣面前。你们去想。因为彼得意识到，在我还没有犯罪之前，耶稣就知道我要犯罪。他明知道我要犯罪，我要不认他，他依然选择爱我。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真的。耶稣的爱并不是说你做对了事情我才爱你，耶稣的爱是我老早就知道你会做错，但我依然爱你。我在你没有做错事之前，我就知道你会做错，你会背叛我，但我的爱不是基于你做对还是做错而选择要不要爱。我的爱就是因为上帝是一个能够去爱的上帝。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对话完全还原完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话，这个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然后那个主耶稣说你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然后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如果我们把这个对话换一种方式来说的话，就是彼得在说，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那个意思隐藏的两个，一个层，一个就是我比其他的十一个更爱你，第二个就是我爱你，我对你的爱是可以舍命的爱。但是对不起，这个对话错了。谁为谁舍命？我上一次讲题目，谁为谁死？谁为谁死？不是我们为耶稣舍命，我们的爱没有那么伟大，我们的爱没有那么了不起，是他先为我们这些愿意背叛他的人舍命，我们才明白了何为爱，对吗？罗马书保罗也说过，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也说过，耶稣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才知道那个爱的那个能量的巨大。那种爱不是你好我爱你，而是你不好我爱你。那个爱不是说你跟随我，你愿意为我舍命，所以我爱你。不是，不是你先舍命的爱了 不是彼得先舍命的爱了耶稣，耶稣才爱了才为彼得舍命去爱彼得，不是，是耶稣明明就知道彼得不会舍命爱他，会背叛他，但是仍然为这样的人而舍去自己的命，来把他的爱彰显了出来。啊，你觉得这个精彩吗？你觉得这个真的是足够的这个强烈吗？足够的直接吗？我觉得是，就非常大的冲击。啊，耶稣在这里说，你愿意为我舍命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在另外一卷福音书当中，这里有一段经文，就是特别说，但是你在跌倒之后，你要回头坚固你的弟兄。他在说什么？说你会跌倒，但是你跌倒不要紧，你跌倒了，你仍然可以去坚固你的弟兄，你仍然可以站起来。我们基督教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有一些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外面的世界都是崇拜、推崇、敬奉成功者，基督教信仰所推崇、所敬拜的是一个失败者。不仅仅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初代教会建立之后，彼得被称为这个教会的柱石，彼得被称为这个首席大弟子，耶稣的首席大弟子，那天主教把彼得当作教皇，就是他掌握阴间的钥匙。那这个柱石是一个三次不认主的柱石，是一个三次不认主的门徒。你说初代教会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教会的领袖呢？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逻辑，因为他跌倒过，他真实的经历过人性的软弱，他跌倒过。那跌倒本身不意味着成功啊！你不要说哦，他跌倒过说明他成功了，那我们都跌倒，不是。他因着跌倒，真实的跌倒，更重要的是他真实的经历过主的饶恕。弟兄姐妹，我再次把这句话说一遍，他真实的跌倒过，但更重要的是他真实的经历了主耶稣的饶恕，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如果你看十二个门徒，最好的最忠心最爱主的是十个跑了，两个跟着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还有一个，应该是那个人最厉害。但是恰恰是彼得做了教会的领袖。所以教会当中我们软弱失败跌倒，其实本身当然是不好，但是本身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主的赦免。当我们真正经历过主的赦免，我们对主的认识就不是停留在等价交换世界当中主的爱。主啊，我在等价世界交换当中，主的爱是那样的浅薄，是那样的有限，是建立在你必须表现行为足够好他才爱你的基础上。一旦你行为表现的不好，他的爱就变得不一定了，就风雨飘渺了，就不确定了。那这种爱是极其可悲的爱啊！如果你面对上帝的爱是这样的爱，那你每一天都要诚惶诚恐。我们不是面对这样的爱，我们是拥有一个即便我们犯罪，即便我们跌倒，他仍然爱我们的主。那这种爱就是足够坚定的爱，不会轻易动摇的爱，不因为我们的好坏而轻易动摇。所以谁可以去爱？彼得在这里说，我可以去爱。前面多马说，我可以去爱。但是真正的那种爱只有在主的身上才能获得，他可以去爱。 我们稍微应用一点，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字太小了，就是特别引用了这个《创世纪》当中第二章啊，当这个亚当，上帝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条肋骨，然后为他造出夏娃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当时这个亚当看到夏娃之后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然后圣经当中特别插一段经文说：“因此二人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二人结合成为一体啊。”那这里就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人是活在关系当中的啊，人类的世界都是等价交换的世界。那耶稣刚才对彼得的那段谈话其实是说，我爱你并不是等价交换得来的爱，我爱你是因为我和你有关系，你是属我的，这个关系决定了，这个关系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其实应该比较多的懂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和孩子之间不管他好坏，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关系决定的。其实在我引用这一段这个在创世纪当中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每一次在面对这个夫妻关系的纷争的时候啊，我都强调的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你们原本就是一体啊。夫妻关系当中没有，如果说当然你从事情来看 A 错是 A 错，或者是 A 错多一点 B 错少一点，但是从一体的角度来说 A 错就是 B 错。我们左右两只手啊，当我们的左右手很灵巧，左手相对笨拙一点，当左手不小心碰坏了花瓶的时候，右手怎么做？右手不会说你好笨你好蠢，我就不会碰坏，右手一定是拿一把扫帚去扫这个掉下来的垃圾。因为右手明显的知道说，当左手要碰花瓶的时候，我没有帮助他，我没有扶住这个花瓶啊。A 错的时候就是 B 错呀。右手能做的就是我去挽救这个左手所犯的错呀。这就是左手是一个有爱的能量的左手。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谈谁对谁错。那基督教不是说没有对错的宗教啊，没有公义啊，没有黑白，黑白颠倒啊，一锅粥的信仰，不是，而是我们是活在关系世界当中。我用的第二段经文就是谈到圣餐那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既然同领一个饼，好，那我们彼此为肢体啊。当圣餐的时候，他我不知道我们圣餐的仪式是什么样，今天很多圣餐是我们是分了小饼，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传统的仪式，就是拿一个饼出来，然后我们把它掰开，然后掰开递给每一个人，然后我们领一个杯的时候是先祝福一个杯，把一个杯祝福过来之后分到各个杯里面，这代表这个动作代表的说我们是同领一个饼，同受一个杯。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因此而彼此为肢体，我们彼此是一个整体啊。我们回到这个洗脚的爱当中，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承担别人的不足？为什么我们愿意把自己最羞耻的一面敞开和别人分享？是因为我们彼此为肢体。弟兄姐妹们，这个件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显得更加的重要。如果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人际关系非常疏远，大家彼此那个距离保持一定距离的世界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就像耶稣所说的，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觉得这是这个世界风潮却非常欠缺的部分，但它却恰恰成为我们今天最应该活出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荣耀的父神，我们又一次在你面前经历一个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和你在一起，这个是我们永恒的命题，是我们永恒的追求，因为我们原本就从你而来，并且我们将来也要归到你那里而去。这世界上的事是短暂的，再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能这世界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世界上的事就会过去，我们就会归到你那里去。和你在一起，是从创世纪的伊甸园，一直到后来的方方面面，云柱火柱啊，是你借着先知啊，你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一直到启示录当中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一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你巴望着能够和我们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也巴望着能够和你同在。只有当我们和你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真实的爱。这个爱远非这个世界上的爱那样肤浅，那样短暂啊，那样贫瘠。这样的爱是活水的源头，源源不断流淌出来的能量。主啊，就让求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世界，但内心但实质上却是如此的贫瘠、匮乏、干渴的世界当中，能够连接于活水的源头，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被爱所包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同样流淌出爱来。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其有限的个体，都非常的渺小。我们的时间、精力、财富，我们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盼望着我们每个人都能与活水的源头相连接，也能够不断的借着这样的连接而不断流淌出真实的爱，成为这个世界上美好的见证。主，求你来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谢谢你借着你和彼得的对话，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贫瘠，让我们再一次依靠你对于彼得的爱，让我们也进入到这样的爱当中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